哎，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 Joyce 时间 Joyce
嘿、hey,
好久没来了，我们今天来谈一谈，你要谈谈推广阅读的方式。
没有错、
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题目？
其实我常常有一个感触，我发现呢，台湾的报章啊、杂志啊，只要有时候实在没有什么新的题目可以做了，就会来做一下，来骂我们的大学生多么没水准之类的这种题目啊。那骂大学生
就是他常备的一个骂人的题目。
对，这是一个 spare 啊，只要是怕没题目了，哎，快来找这个，找一个、来，赶快来骂。
教养不好，
骂我们的年轻人。
作文写不好。
哦，最常讲的是国际观很差，大学生啊，一个是国际观很差，第二个是他们不爱读书啊。我每次看到这种大学生被骂没水准这种题目，我都心里其实蛮同情现在大学生的，因为我不知道他是拿来跟谁比
啊，
是拿来跟20年前大学生比？20年前大学生真的比今天大学生更有国际观吗？或者说20年前大学生真的比今天的大学生
更
爱
读
书吗？还是拿来跟别国的大学生比？是别国的大学生也真的比我们有国际观，比我们爱阅读吗？啊，事实上我并没有那么同意这个说法啊。然后呢，我是想说，诶，因为我最近又在这个网站上读到一篇讲现在大学生多么不爱阅读的文章，所以呢，我想说啊，我不喜欢讲比谁谁谁不爱阅读啦啊。我虽然我自己做出版的，我常常在想为什么人不爱阅读，可是我不喜欢谴责人家不爱阅读，
是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出版者，我应该想想看如何让别人想要阅读这样子。
所以你今天的谈话很可能也会让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这是一个出版业者自救之道，是吧？
我没有想说出版业者自救的、因为我并没有觉得出版业需要救了。
哦，真的吗？
我
你连这个就是大家都认为这个出版已经不景气到谷底，而且谷底还在打洞，而且年年还往下继续打地下室，你不觉得有这个情形？
我觉得台湾需要救的东西很多啊，例如说健保的黑洞啦、或者说其实说今年又不是我们出版界不景气，也是百货公司比我们更不景气，还有那些为了要欢迎中国观光客来台湾，那些专门去重新装潢那些饭店业者啊，那些旅馆业者其实比我们还惨这样子。所以老实说，我并不觉得说身为出版业议员，我今天有特别需要哀哀叫，需要来跟人家心停对气啊。不过呢，我想说，竟然来讲说，如何推广阅读的方法？因为事实上，我前几年开始，自从我在社大开始上文学课之后呢，我自己很意外的发现了一个方法，而且我很意外的想说，为什么从来没有别人像我这样子做这样子啊？所以我趁这个机会，因为这个大春真是借一下你的这个时间，因为我从来没有为我自己在社大上的文学课做过广告，所以这是第一次啊。
不，你每一次都做你别的广告，这一次做社区大学的广告。等一下，这个非常值得我们好好的谈一下。我先要了解一下背景。我想你刚才的意思就是说，你在社区大学才发现或意识到怎么样去推广阅读，是这样吗？
没有错，没有错，
不是预谋过很久的。
没有，我是、okay. 我先说哈，我是差不多3-4年前，差不多我刚出世界视频的时候，这个卢迪社大找我去给他们上文学课。那一开始想说，哇，从来第一次要去社大上课，马上开出一个洋洋洒洒的书单哦，《美丽新世界》啊，《1984》啊，就一大堆这个非常伟大的长篇小说全部开上去了哈、第一天我去上课的时候呢，才发现跟我的预期有点落差，所以我赶快从第二次上课开始改变了一个我上课的方式，而且是那个因为改变了那个方式，我才想到说，哇，这是推广阅读最好的方式，为什么从来没有别人这样做过？本来我以为呢，就好像我去演讲一样，你们自己在家里读了书啊，读过了这个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之类的，
我再去分享我的看法，是吧？
分3个礼拜读完啊、你们呢理想的学生是每天都要拨一个钟头来读嘛？我指定什么你就要读什么嘛哈、然后呢，等到我上课的时候呢，要不然就是我讲一部分，要不然就是学生要参与讨论，这样子自己要来讲他的这个讲他的自己的在自己在家里阅读的发现啊。
这个我现在这样一听，我就觉得效果可能不彰，为什么呢？因为要我自己没有一个阅读习惯的人打开一本书自己在家读，读完以后也许一个礼拜以后或者3天以后再去跟人做一些叫有诶无诶的分享，这个很难。为什么不让他就在课堂上念呢？
没有错，后来我就从第一堂课之后呢，我发现了我的学生根本在家里他是没有时间读书的、 这是重点啊，因为我老实说我没去上的话，我没有发现。而且呢，我从前都以为说读书就是你愿意拨出时间就好的。
是，
我去上的那次，我就发现这个不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嗯，
还是一个空间的问题。人是自己的时间跟自己的空间的产物。我们来想一下，一个家里有两个小孩的家庭主妇，哦，
嗯，
他在家里要找到时间或是他自己的空间读书很难呢，欸。我有一次，
他不能坐在马桶上。关起门来自己给自己，这个不行，会坐那个腿都酸
了。哦，我前不久呢，我的侄子在放暑假的时候去我家住一个礼拜，我就知道了。
嗯，
因为我本来是一个人住，对我来说呢，早上醒来可以有自己两个钟头阅读时间，睡觉之前可以有一个钟头的安静阅读时间，我觉得这是理所，
太幸福了，
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我侄子来了之后，我就发现了，哦，啊，第一，小孩子的对你的时间的需求是永远无限的，
嗯，
而且呢，小孩子可以制造的噪音也是无限的，他总有很多话可以把你的耳朵填满，这样子
完全没错，
除非你就放弃跟他讲闭嘴，你去玩电玩，嗯，闭嘴你去看卡通，这样子，要不然你是，
有很多家长是这样处理的，
是不可能，你自己是不可能有什么时间阅读的。嗯嗯，所以我自从那个礼拜者经验之后，我马上就想说啊，我应该多多同情那些很喜欢跟自己一天要跟自己的小孩子讲十几次闭嘴 shut up 的那种爸爸妈妈。
不，这个也倒过来了。你今天既然讲这个推广阅读的方式，我就顺便可以提供一个 pebble。我的孩子也是话很多的，怎么办呢？就在他一开始提出的某一个问题的那个时候，你塞给他绝对大量的话，把他给淹了，就是淹住以后，他不知道该怎么再问，因为再问下去你又给他塞一堆，他就觉得哎，我不要问那么多了。我自己想办法好了。
啊，你光要想那么多话要塞给小孩子，你就要非常常动，你就要动很多脑了。
不，这有的时候一枪毙命了。所以说你先解决了他那个需求，而且感觉你供过于求的时候，的确他后来慢慢去找那个问题的能力，他会自己去找，他真不希望你轰炸他。你相信我，
好，下次我来试试看。好吧，那我回来讲说，我从第二堂上课之后呢，我后来就跟我的学生讲，那我学生听得也很高兴，马上后来的各个学期的学生就有增加。我说，保证你来上这个课，不用预习，不用复习，这样子。
就在那个课堂上。
就课堂上，每个礼拜三个钟头，而且是大家轮流读这样子。就是说，我说来读汉地德好了，伏尔泰的汉地德。汉地德，我发现九个钟头，每个人轮流读，每个人轮流读一页，九个钟头就给他读完了。三个礼拜就大家给他读完。
你这样，可是你可以拿终点费。
当然我要给 comments， 当然我要给书评，书打好像金圣叹的眉批那一类的啊，因为有时候当然有时候有这个
重点
哦。第一，我要讲伏尔泰的背景，我要讲这个作品的背景，嗯，啊，那我要讲这里的，如果讲到很有名的句子啊，例如说鼻子是为了戴眼镜之类的，我要讲说，哎，这个画起来这是重点，这样子是很有名的画，嗯。
为什么我们会有鼻子？如果没有鼻子，眼镜搁哪儿呢？是吧？
对啊，然后呢，到了结尾啊，例如说它有一个很有名的结尾啊，我也要讲说，哎，这是文学史上最有名的结尾，而且这个结尾有几种解法，这样子。当然，我要做这些解释啦，我也要做。所以当年，因为他一开始是要打仗嘛，所以我要解释那是什么战争啊。所以我就是说呢，当我在开始用这种方式上课的时候，我突然灵光一现，我突然想说，在珍·奥斯汀的小说里面，这不是人阅读的方式吗？
嗯，
在珍·奥斯汀的小说里面，不要说这是当时的人接触文学的方式，因为我们在发现，在真正奥斯汀的小说里面呢，他们吃完饭之后最重要的娱乐，
就是互相 reading。
哎，你如果不是有品味的阶级，嗯，你最常常的娱乐是在那里玩扑克牌，
嗯，
啊。可是呢，你如果是有一点品味、有一点文化的阶级啊，在吃完饭之后，你是客人去人家家里做客，马上大家就指望，哎，客人来，你来读一本书，
嗯，
挑一本书来读给大家听啊。而且呢，在珍·奥斯汀的小说里面，读得好不好是一个人有没有魅力的最重要的指标，
嗯，
啊。在《理性与感性》里面，玛丽安不想嫁给那个上校，就是说他念的书太难听了啊。在那个《曼斯菲庄园》里面啊，里面的那个亨利之所以有魅力，因为他读的念书念的文情并茂，念
的
超好的，这样子。
那是一种表演能力，所以我们要这样去想一下，他就有点像现在的超级星光大道。会捧出来了杨宗纬，捧出来了萧敬腾，是吧？你看我名字都说对了，表示什么？表示那是一种 那是一种表演的 talent。
而且我是在那个时候呢，我在想到说，诶，珍奥斯汀那个时候文学是有这个功能的、文学是一个休闲娱性，而且是群体一起分享的时候呢，我才在那里想说，为什么大家现在的读书会不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办？因为这个方式跟我们一般坊间从美国加州那个地方流行过来的读书会意义是很不一样的啊。美国加州流行过来读书会，就说你在家里读，然后时间到了你来一个地方来大家 meeting 哈、因为我也去参加过那种读书会，给人家大家做导读啊、那种方式其实我的感觉其实有很像听演讲，
是，而且它一定会让爱讲话的、爱表达的人多表达、多讲话，
没错，
而让大部分这个想要听听来打消一点这个寂寞的时间的人，他就永远没有机会讲话。
像大春啊，或者说我知道很多人呢，在外面哈、有这个。去给人家做这个文学名著导读啊，就是说这是一些有一些台北有一些这样子的名嘴，或者说有些人喜欢去像诚品讲堂这些地方听这些世界文学名著，这个哈，一个礼拜读一本，一个礼拜讲一本，我都很怀疑那些学生一个礼拜就听完了这个安娜卡列尼娜，下礼拜来听洛丽泰，下礼拜改成听1984这样子，我都很好奇那些跟着这些名师的学生自己有没有真的。用一个礼拜之内读完安娜卡列尼娜，
是
连要我本人一个礼拜之内读完安娜卡列尼娜都不可能。对，所以呢，我那时候就意识到了，其实听演讲的人跟读书人其实是两种人。
听演讲很可能也正如你之前在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单元里头曾经说的，就听演讲它有另外一个需要 concise summary 啊，一个简明的摘要的那个需求，他满足了那个需求，他就认为他自己。整个的阅读进程或者是理解进程就完碎了。
没错，可是呢，我在看着这个在喜欢听演讲的族群的时候，因为我也去外面讲过我做过两次这种事哦，有一次是4个钟头讲完莎士比亚37部戏这样子我也曾经后来
好大的胆子、
后来有一次是2个钟头也去用2个钟头讲了20出戏啊。每次讲完的时候，当然我都耗了我很多的精力，我也花了很多精神去准备。可是呢，讲完之后呢，这个他们作鸟兽散的时候呢，我都很怀疑几个人回家真的想要拿起一本莎士比亚的剧本来看的。所以呢，这是我要趁这个机会啊，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提倡说，其实呢，最扎实的推广阅读的方式是像我刚刚讲的，你就办一个群读会，大家轮流读，而且就是分出一个时间，大家就是。撇开别的事啊，到这个空间来，到这个也许是一个公司的会议厅啊，也许是一个学校的阅览室啊，或者说呢是暑假的时候就办一个夏令营，因为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国中生、高中生的暑假办一个夏令营，大家用40个钟头一起读完《红楼梦》或一起读完三国演义。
你这样说，我又想起来我在大概整整10年以前的一个经验。我在阿瓦待了3个月，我在参加一个这个叫做国际写作计划，
是，
我就发现啊，不只是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写作计划里头的这些来自26个国家的29个作者之间被邀请去做 reading， 或者做一些这个座谈会啦的讨论，我们也发现他在地的大学生，那是个大学城嘛。大学生或者是在地的哪怕是快餐店的老板，他们也会聚集在一个地方轮流做 reading。
没有错，我这个时候要讲说呢，因为其实你要喜欢上阅读，或者说你要向文学致敬，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这个方式，阅读马拉松。我要提醒大家，其实每一年的6月04号，我所谓的 Bloomsday 那个我们知道那是尤里西斯日，全世界有10几个城市在那一天一定会办尤里西斯的马拉松阅读。
是。
你就是大家自动自发而来。你如果是带读柏林的话，一个重要的书店的话，你还要事先去登记这样子。
是。
登记的话就大家用30几个钟头，一个人每个人轮流读一页两页这样子。然后呢用30几个钟头把尤里西斯读完。不止尤里西斯而已，很多很长的小说都是这样子被每年这样子纪念一次的啊。
是。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是那个白鲸记。每年1月几号是那个梅尔维尔的生日的时候，因为白鲸记的那个船出发地是马萨诸塞州的 Nantucket 它附近有一个这个关于捕鲸的那个博物馆，每年在梅尔维尔的生日那天，每年会办一次阅读，大家一起 高声来朗读，而且轮流来朗读白鲸记的一个马拉松，嗯，每年二十几个钟头，
是
二十几个钟头，从白天读到晚上啊，然后呢？
不间断的
啊，不间断，就是大家一个，嗯，你接你接啊，读到了 A 了，再排下一个是谁，下一个是谁，这样一直在读下去，嗯。或者说呢，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神龙不见首尾的作家啊，就是他就不出现、不接受采访的作家，叫做 Pynchon 这样子哈。啊
，Thomas Pynchon。
Thomas Pynchon 有一次
写那个
V， 还有那个彩虹的重力彩虹啊，哦，啊，有时候呢，他一群他的书迷为了要吸引他出现这样子，
嗯，
哦，啊，就去一个地方啊，就知道他住在附近啊，在那里办一个。来阅读他的马拉松这样子，那我就想说，对，如果我们想要推广阅读，特别是文学经典的阅读，像《红楼梦》啊，像《三国演义》这种的，不是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图书馆、我们的学校应该来办这个吗？
嗯
啊，所以呢，这是我说我要趁这个机会用这个节目的方式来推广这个大家群读阅读马拉松。
哎，它还有一个边际效益，我让我卖个关子 ，reading 也就是群读，
嗯，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嗯，
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九月十九号星期五 Joyce 时间，我们今天谈的是推广阅读的方式。刚才 Joyce 曾经提到，推广阅读会有很多好处。
嗯哼，
我先想到一个好处，我认为这种群读的方式，在读书会，小式读书会，大到一个上千人以上的马拉松式的这种群读，花几十个小时读完一本，不论是中国经典名著。世界经典名著，或者台湾作家自己的作品也可以有机会这样读，起码有一个好处。我认为群读有各种不同的发声的人，他也不是预备好了都一定要是相声演员或者是这个播音员，所以他有各种声音，这个声音显示出这个社会的多元的这个喧哗的力量，也反映出这个社会普遍的到底他的语文教养跟语言的这个声调的教养跟训练的程度到底如何。
没有错，
我一直觉得啊，现在大家都美容塑身啊，好漂亮啊，都要苗条，要化妆，要美白，好像对于眼睛好像很照顾，可是对于声音似乎没有人讲究，而且越来越不讲究。
对，
所以我们现在说的台湾国语并不是因为台湾方言这个怎么样破坏了国语，而是国语本身透过各种形式的这种不在意随便说的这种锻炼啊，或者是不锻炼，而使得我们的这个语言坏透了。
哦，这个你讲这个没有错啊。
嗯，
讲到书是应该大声读出来的，甚至大家读出来给大家听的，其实呢，因为是现在出版业太发达的，所以大家觉得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在自己的沙发上，在自己的床上，一个人阅读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可是我要强调一点，在历史上的绝大的时候，文学不是这样子被接受的。
嗯
啊，我们想想看，
它是透过声音传递。
没错，荷马的那些史诗，荷马没有写下来耶。荷马的那个史诗是用声音传递啊，在广场上，就一个人在那里大声朗诵，而且不是靠稿子哦，他可能是记在他自己的脑袋里面，
是记在脑子里，
一代一代传下去的。甚至啊，我们知道很有名的是莎士比亚，他一辈子没有把他的剧本出版过，为什么？因为莎士比亚的剧本事实上也是一开始就是要给对群众表演的，你去看表演，或者说你看不到的话，很远的话，你至少要听得到声音这样子啊。所以很包括我说到珍奥斯汀的时代，那时候已经有出版业的，可是因为书还很贵，或者说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电视，因为我们知道饭后的余兴节目是一直到收音机和电视出现。他们才真的取代了群读这个活动，
取代了这个朗诵，
在家里朗诵。要不然在珍奥斯汀的时代，或者说在绝大部分是九世纪还没有收音机之前，吃完饭的话，一个有文化的家庭最重要的余兴节目就是大声朗诵这样子。
是，
我朗诵完了，再来轮到下一个朗诵。当年在十九世纪最畅销的拜伦的书是这样子被朗诵下去，因为拜伦的诗非常适合朗诵，这是为什么拜伦当年是畅销作家啊。还有我在讲中国的经典。记不记得那个《世说新语》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三字不读《道德经》，舍本嫌强。
哎，舍本就是这个，我们一般喝水啦、吃菜啦，会讲舍本。 喝酒好酒教这个舌本，
对，三天没有读道德经哦，舌头都变硬了这样子，所以可见连哦这个道可道非常道这样子的个五千言，当年古人的读法是要大声朗诵出来的，
嗯
啊，我还记得是哦、我古书上哪一段啊，什么叫才子啊，要饮酒而且要痛读离骚这样子，哦、就是说以古代的诗文是要大声念出来 的，所以我们
要
看古文观止的话，我们发现的确它有一个声音性啊。
是，
我是觉得包括说到了当年的水浒啦，或者说其实红楼梦其实都非常适合用嘴巴来享受它，大声的朗诵它，或用声音来享受它啊。那我特别讲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这个群读会，大家来阅读马拉松啊，然后你要读红楼梦的话就每天一三五播个两个钟头，或者说你要读比较短的作品的话，也许每个钟头就每个礼拜就播三个钟头，它一个最大好处是它给你制造一个阅读的环境，因为你知道很多人要他一个人在家里，他被小孩子，他被公婆，他有人在看电视，他没办法专心读书。
你这样讲我想到一个更大的问题，
你说，
你有发现在中国啊，只要是讲唱艺术发达的区域，比如说北京，比如说上海啊，讲唱尤其是地方讲唱发达的地方，它的语言的纯粹性就比较巩固，
是，
所以它的语言也就特别讲究，特别流利，甚至特别有幽默感，跟特别多具有这个诗意的变化。这个就是不断的讲，不断的讲，不断的讲。
没错，书写语跟我们平时的口语分开，真的是我们最近的事情。真的是因为有收音机、有电视之后，我们才发现，文学的书写的语言跟我们平时表演的语言分开了啊。那第二，我说这个群读会还有一个好处啊，它是专注力非常好的训练。
哦，
为什么呢？啊，为什么呢？哈、因为其实人的情绪是非常容易感染的，其中。可以感染的一样东西之一是专注力。
嗯、
一个人小孩子在家里再怎么不喜欢做作业，再怎么东摸摸西摸摸，再怎么屁股坐不住，一旦开始考试了，四周人都在那里专注，在那里沙沙沙，在那里写考卷写个不停的、自然他也要专心在那里考试。
是、
因为我说包括连专注力都是一个可以传染的情绪，
可以感染的。
而且我们知道很多人呢，当他没有办法读书，是因为一开始的那个起头难，进淫到专注到那个书里面去，那个起头特别难。你给他弄到这个群读会里面来，拉他进来跟大家一起读，等于是在训练帮他拉他进来。群体，因为这个你要记得，人是一个群体的力量，要他一个人不能做的事情，等下丢进一个群体，他就有办法做了。
这个我倒要问你，因为我没有实际推广群读的经验啊。我想象中，在一个有人爱讲话，大部分人不爱讲话，要推着别人出去讲话的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我们怎么样说服那个自觉声音表演能力比较差的人，他也站起来高声的朗诵？
这个一点都不难呢，因为我的学生，我也教过阅读有点困难的学生，因为他念的时候一定是会停停顿顿的。可是当我们就是用这个，大家都很专心听的话，他自然就会念下去啊。而且他也会专心的念下去。当然他念的会停停顿顿，一个词有时候一个词没有办法念得很顺的下去，断在不应该断的地方。可是当他给他念，而且他知道大家都专心在听他啊、一边大家都看着书专心听他，他自然就会念下去。
他会不会因为这样而回家先预先读个几遍？
据我所知，
说不定。
据我所知，我的学生都没有预习，
没有预习。
我特别叫他们不要预习啊、而且呢，我要说，像我自己，我挑的作品，当然我自己已经读很熟了。当我跟大家一起读的时候，大家一起读的意思就是说，你是读的是真正的时间，英文讲 real time， 意思就是说，不像我们自己在读的时候，看到很紧凑的时候很紧张，说赶快去翻去外面后面在写了什么，赶快知道下一面发生了什么事。所以老实说，我跟我的学生一起读的时候，我自己也更专心，所以我发现了很多，例如说很多我从前不知道的好，我会因为跟大家一起读，我发现了，或者说我从前不知道的败笔，我会因为跟大家一起读，我发现
了。因为你跟大家一起读的时候，你所采行的是一个一般的时间，是一个比较慢的时间，
而且。
是一个比较舒缓，
因为我跟大家一起读，我的学生专注力加强了，我自己也专注力也加强了，所以我自己也读到了说，我当我一个人在读的时候没有发现的细节，
是，
而且我在跟大家一起读的时候，我会有突然课堂上马上的及时的发现，我说因为彼此专注力彼此加强啊，
这个加强，不要急，这个加强请你好好的专心听一下，现在有人要报路况给你听。
嗨，我
好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推广阅读的第三个好处。
好，我刚刚呢我说用了这个群读会或阅读马拉松、大家轮流读呢，我刚刚讲的第一个好处是它给你一个就是专心读书的空间跟时间、给你一个环境。第二，它是因为专注力会彼此强化
传染，
它是一个群，它是很适合做群体行为的。大家都以为阅读应该很孤单，其实这个想法是错的啊。那第三，我想说文学在传统上，在没有这个印书还没变这么便宜之前，文学本来就是大家一起分享的，而且它本来就是用嘴巴跟靠耳朵来享受它的。
好，
所以我特别讲，想想看，文学在珍奥斯汀里面扮演的就是今天的收音机、今天的电视、今天的电影的角色。甚至我说，珍奥斯汀的小说里面哦，来看一个男人有没有魅力，他会不会阅读是重要的。所以我特别要趁这个机会呢，我说所有的中学哦，所有的大学其实应该，例如说阅读哦，我知道现在已经大家这个父母呢都在担忧说，寒暑假要让小孩子来参加什么夏令营。我会觉得说，如果你小孩子英文非常好，也许你在这个小学生高升国中的时候，你就去参加一个大家一起轮流朗诵哈利波特的夏令营，
群读营。
群读
营，一个夏令营把哈利波特七本给他读完。
对，哈利波特也好，你也可以读、那个 Huckleberry Finn， 也可以读 Tom Sawyer、就是玩同流浪记、汤姆历险记，或者说爱丽丝梦游奇境，这个都一个 summer 读完刚刚好啊。或者说呢，在高中的时候，在中学高中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来读，不要光在那里浪费时间骂小孩子不读书，你就办一个群读营给他。
是
大学也是给他们办《红楼梦》，给他们办这个《三国演义》或《水浒传》的群读营、老师就是说不用在那里演讲，老师就是跟我一样做一个评注就好了，这样子所以我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推广阅读的方式，而且我觉得这本来就是最传统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大家不这样办？
我想有一点，就是群读这件事情还从来没有被广泛的呼吁。也就是说，我们在节目里面谈到这一点，那是因为你有这个经验，而且我教书跟说书，我也有这个经验。那大部分的这个，不管是听众也好，或者我们不管是学生或家长也好，总觉得读书这件事情是要有人带的，要有个师，有个生，而且习惯于自己窝在一个角落里，自己在图书馆里读什么这些的。
那我讲这个活动哈，不是说书店可以办啊，或者说图书馆或学校可以办，因为在美国常常是咖啡厅在办，
或者一个社区里的一个公共聚集团里，对对，
一个咖啡厅大家凑个十个人可以一起来轮流读一本世界名著了一个人读个5000字比较早累的话，是特别是像我啊，我感觉我如果已经工作了一整天的话，要我读了差不多1000个字。其实我舌头开始打结了，赶快换另外一个人读，这样子哈，这样子我是觉得这是最好的、很实际的推广阅读的方式。所以我说大家不要再浪费时间在怪说谁不读书、谁不读书、谁不读书了，我们真的可以 do something。
我自己的经验，在教书的时候啊，我常常发现读就是阅读这件事情最难克服的是孤独。我老就是总觉得我的学生或者是自己也会有这个问题，就独学而无友。
没错没错，
恐怕群读正好在第一时间第一瞬间就破除了这个
是孔子的那句话，君子慎其独啊。从前我都以为说所谓君子慎其独的意思是说你会想入非非啊，想要去上色情网站啊，想要去看 A 片啊之类的。事实上呢，我观察我的侄子之后才发现，原来君子慎其独是因为他会东摸摸西摸摸，就是人的一个本能，
他会混过去是吧？
就是说人有想各种方式来打发时间，不去做他觉得比较重要那件事情的本能，那是人。所以呢，当你君子慎其独，为什么慎其独？你知道明天要考试，可是你就会很抗拒，我觉得不要去做这样子。我知道我明天我有一个很重要事情要做，可是呢，你想说，有没有网络上可以来逛啊？有没有什么网站可以来逛啊？有没有冰箱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啊？我说，群读的好处就是给你一个结构啊，给你的生活一个结构。这是我要再讲举一个例子，我记不记得这次北京奥运的那位游泳英雄菲尔普斯，他就是过动儿。那医生的建议就是说，给他的生活一个结构。这个生活结，他妈妈给他结构的方式就是去参加这个游泳，这样子。
很长时间的，很枯燥的，看起来。
因为在游泳池里面大家都拼命往前面游，所以这个过动儿没办法，要跟着大家一起去往前面游。如果是在教室里面，也许他会这个打打这个人，欺负一下那个人，在教室里面走来走去。可是 当他放到游泳池里面，大家都是在那比赛游泳，他非要去比赛游泳不可。所以我说，哎，人是环境的动物啊、你给他制造阅读，一个不再怎么不爱阅读的人，你给他制造可以阅读的环境，他都可以阅读。所以这是我今天提的方
式。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在一个学校里面，不一定真的要传授多少可以应用去考试的应付考试的知识，只要让他从早到晚啊泡在一个。可以听，可以说，可以不断反复的按照文字来读的这样一个环境，好像就可以学习了。
好，没有错。那我这个再说哈，很多人在讲说年轻人不读书，说一定都会怪三样东西，电视、电玩跟那个网络，我要说哈，特别是怪电玩这个东西，这是最没有道理的。你想想看，那个电玩的那个科技电玩的厂商花了多少精神去投资，如何让他的电玩做的可以刺激你的感官？对我们阅读来说，如果真的只是靠眼睛，一个人从这个眼睛里面读去一个字一个字而已的话，那真的给一个人的刺激真的太少。群读意思就是说，不止你哦，下次随时可能轮到你读，所以你非要盯着那个盯到大家读到哪里不可。同时，你一边一个字一个字的看的时候，有人用这样大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也刺激你的耳朵。因为我这几年开始，我有在听有声书，所以我就发现，如果我自己一个人躺在床上读书的话，常常我可能读个三四万字就累了。可是我如果一边听一边读，我的眼睛也看着那个阅读的话，我可以的专注力可以再持续两三倍以上。这是一个，就是说，当你
这个我没有做过比较，
这是一种感官刺激，跟你是有各个感官一起来刺激的话，那当然意义不一样哈。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回去读有声书，而且拿着本子这样看着读，我可以熬到四点。
那没问题。特别是我
明天还上班吗？
我是说，其实如果说你们真的很想要刺激小孩子英文听力的话啊，真的应该买一本有声书给他听。这就是我特别推荐《哈利波特》的有声书。
是，《哈利波特》作为一个畅销书，本来也就是因为这个目的而写作的。
因为那个表演《哈利波特》的有声书演员实在是太厉害了，他一个人可以表演100多个声音，而且他是因为录《哈利波特》的有声书，被这个英国女王授勋的。他录的真的是超好的，我强力推荐啊。然后我知道像北市图，大家可能不知道，台北市立图书馆是收藏了很多英文的有声书的
啊。所以可以到利用公家的资源，
没错，
是吧？谢谢你提供给我们群读这个非常好的社会解药，同时也告诉我们，原来市立图书馆好东西不少，是吧？多利用图书馆。Joyce， 你今天真帮大忙。